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再一次到主的家来敬拜他，把我们一切的当得的荣耀，主配得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低头祷告。全能的永生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存留我们气息。谢谢你一直眷顾我们，如同你眷顾哈拿、撒母耳，世世代代的先知、君王。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许多历史的事迹当中见证你是那信实永不改变的神。你的应许对大卫的后裔始终如一。主啊，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你的身上，知道你对我们一生的带领也是始终如一。主教导我们有受教的心、聆听的耳，让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蒙受神你自己的恩待。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思想一个新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那就是大卫君王待寻。那也就是说，等待，就是他们久望等待的一个君王的到来。那到底大卫是不是以色列人所等待期待的君王呢？圣经里面有好多处说到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那到底在进入这一个大卫的世纪之前，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管辖，也没有王的管制，但他们的领袖呢却是宗教上的人物，有祭司，也有先知和士师们，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人。那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也讲到一个家庭，就是以利的一家，然后也讲到了哈拿的儿子啊撒母耳，但他们都有不同的使命，有的被神所用，那有的呢却被神所弃绝，原因何在呢？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国经历一个非常黑暗没有光的日子，在这个其中，神的希望的光就领到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王的管辖，没有王的统治，但是他们却一直期待有一位的王来管辖他们。实际上来说，当时他们不是希望什么，他们是希望有王来管他们，如同其他的国家一样。当时神就告诉他们了，你们要一个王来管制你们，因为你们弃绝我，你们不希望我来引导管理你们。神是在知道人心底的想法，在这个念头的当中，我们再次来看，在极其黑暗漆黑的日子当中，视为毫无光芒的当中，这群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过的呢？那也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日子当中最黑暗最漆黑的日子，熬不过来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神又怎么带领我们进入光明呢？首先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哈拿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与神的关系，也让我们看见第一点，哈拿跨越困境。他如何跨越困境呢？在他的呼求的当中，他认定神是值得他投靠的神，故此他能够仰赖依赖神，能够带领他跨越这个困境。这里圣经应许如此的说，以法莲善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这里就讲到解析他整个的背景，这是一个家庭五代同堂的一个家庭，那非常棒的一个家庭，特别以我们中国人来说，哇好棒，五代同堂，四代三代已经不得了， 而且这是五代同堂的一个家庭。那在那个当中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但如此，他们也过这个金钱的生活，他们也是分别为圣、归主为圣的一个家庭。但我们会看，哎，那以我们现在香港的社会或者中国的社会，我们想摸不着头脑，怎么这个人有两个妻子呢？哈，是当时的背景是允许有两个妻子。那其中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呢，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中东的风俗允许有两个妻子或者多妻，若其中的妻子不生育，那有第二个妻子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承继好后代。然后哈娜是撒母耳的母亲，那她这里形容怎么说呢？她有一个金钱的母亲，所以她就有一个金钱的后裔。同样的，有一个金钱的父亲以利加呢，肯定也会带来一个金钱的后裔。那这里形容说，第三节内说，年复一年，他们就到圣殿里去。那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实在是一个金钱的家庭。在这个跨越啊这个的困境的里头，哈娜怎么面对他自己心境的困扰呢？圣经告诉我们，哈娜是一位怎么样的人？这里圣经说，他有他的痛苦。到底哈娜面对什么痛苦呢？当时的社会告诉我们一件事：若一个妇人结了婚，没有孩子，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哈娜就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哈娜她的痛苦不但如此，然后呢还受到这个她的另外一个她丈夫的妻子跟她斗气哈。换句话说，皮尼娜见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她就做她的对头，大大的激动她，使她生气。明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呢，以利加拿对于双份给哈娜，皮尼拿就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你可以想象吗？年复一年，哈娜要面对这个苦情，他要面对自己的困境。就在这个的当中，我们从哈娜的身上看见，他不但跨越了困境，他也跨越他的心境的苦情，他跨越他心境的困扰。这个心境很苦，但是他没有被这个的心境压制他。他展望的就是他知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有权使他不生育。同样的，他相信神有权使他能够生育。故此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认识这一点，他知道他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就痛痛的哭泣，祈求神，并且在神的面前他许愿，他说：神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我，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为你服侍你。这是哈娜在神面前的祷告。他跨越心境，他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把他的心就沉迷在神的面前。这时候见到他的以利这位的祭司，他说：哎，你这是不尊敬的女子，你是不是喝了醉了？他说：不，我清酒浓酒都不喝，我在神面前是倾心吐意。以利说：那你不是不尊敬的女子的话，那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神已经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因为哈娜第一个的起步，他就是跨越他的心境，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神就定他为义，神就听他的祷告，让他跨越这些的难处。哈娜在这个时候已经看见了，第一，他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明白神是他祷告的对象。第二点，他知道 凡事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第三点，他知道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神也无所不知。他知道神是听他的苦情，不忘记他的神，因为他知道来到神的面前要许愿，也得要还愿。哈拿他跨越他的心境，他将心交给神，他明白他晓得神是听他祷告的神。哈拿为我们留下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不晓得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向神倾心吐意？你有没有坦诚的向神来求？哈拿就是那么坦诚的向神来求，他不住的祷告，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患难，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伸展，是他的帮助，是他随时的帮助，是他随时的力量。记得几天前，当我卧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我深深的体验到哈拿的祷告，他就抓紧神的应许。我在医院的当时，我想到人生命的短暂，也当时想到人非常的脆弱。当天我在上班，即将要下班的时刻，忽然间我就昏倒了。我就在那个时刻，我才想到人生命非常非常的脆弱。当时我把克里斯比的吓倒了，突然间我就是有点可以说神志不清哈。昏倒的那一刻，我已经感受到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哈。我那一刻我就知道，主啊，我的生命在乎你哈。也在那个时刻，我深深的体验到哈拿不住的祈祷，因为他对神的执着。我那一刻同样的体验到，神啊，你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伸展，是我随时的帮助。我说主啊，你再给我力量，再给我生命的气息。那救护车就把我赶紧的送到医院去，在医院那里就经过一些的治疗和跟进和测试，报告还没出，但是我深深相信神的手在我的身上，我深深相信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和关心也是神给我力量的来源。那哈拿能够在当中许愿，他还愿，因为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不晓得，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向神的许愿有没有还愿？又或者当你遇苦难的时候，你向神的许愿，你在你平顺的时候，你有没有向神还愿呢？但愿我们不要做一个许愿不还愿的人。哈拿留下的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许愿又还愿的人。在撒母耳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他在这个整个的诗章这个诗歌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那一位使他不能胜遇的神，又是那位能够使他胜遇的神。这里圣经说啊，他说不胜遇的生了七个儿子。这里所谓的七个，不是说他有七个孩子，诗章里面呢，诗词里面用这个的形容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神形容，透过诗章来形容，说很满的、很丰满、很完整的一个祝福。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指上帝可以高举谦卑的人和令骄傲的人羞愧，也能够让一些软弱的人能够站在神的应许上显得刚强。哈拿他知道他竞争的对手是这个皮尼拿，但是他却知道神叫他的仇敌羞愧，因为神透过他的作为使他有胜率，故此他怀孕生下撒母耳。他也知道对整个以色列国当时黑暗的状况，撒母耳成为先知，成为神的祝福，对以色列国带来祝福。所以说哈拿这首诗歌是国家的一个的狂欢，是一个祝福的诗歌。哈拿这首诗歌换句话说，在历史上不单存留，而且存留到今天。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就令你想起 玛利亚的诗歌。玛利亚同样说，我的心因神欢乐。约拿同样说，哈拿同样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是我们山寨。哈拿能够在经过苦难，他能够高举，把颂赞归给神，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卑微，也因此更彰显神是掌权者。神是掌权，也是审判者。人的得失和跌倒是神完全彰显的一个的场所。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赞美是敬拜最高的表示，故事每当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来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把一切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哈拿的赞美和敬拜呢，也告诉我们神恩待人，神也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自己。故此当我们敬拜向他下拜的时候，也就尊他为圣，也就告诉我们除神以外没有其他，也没有其他的磐石像我们的神。故此这里告诉我们，磐石就是神，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坚固不动摇的避难所。过去这一周可能看报章或者看到电视的屏幕，都让大家想到过去这70年来，对不对？很多的人经历许多惨痛的岁月，也许当中有的是你们的家人，有的是你们家中的长辈，经历过日本战争的残害，或者一些挫折，而且一些非常残暴的对待。那我家也有一些的成员受到一些非常可以说很残忍的对待。我记得我的爷爷告诉我，我的叔伯他受到用水喉灌进他的嘴，然后当他的肚腹撑满了水之后呢，日本人就站在他的肚上哒哒哒哒他，然后的水都吐出来，吐了他的肚腹平了，他就再灌水进去，然后再如此的折磨到他最后死去。就在那个时刻当中，家人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完全没有依靠，因为觉得生存没有意义。他说但是却在那个毫无意义的当中，却让他们想到一定有一位的神，有一位掌权者在掌管这个世界，在掌管的宇宙。我们是蒙福的人，就如约拿一样，就如哈拿一样，他能够知道在黑暗及其无光的日子当中，唯有神是他依靠，也唯有神是他的山寨和力量。哈拿他能够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日子当中能够称颂神，因为他知道神是掌权的，我们人没有可夸的。亚历山大他征服许多的版图，世界都在他的掌握的底下，但是当他最后死的那一刻，他的双手却伸出万木以外，说明什么呢？我两手空空，没有可夸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值得可夸的，若任何一个人觉得我是可夸的，神有一天会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我吃你的。任何人的气息都在神是赐予底下，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恩典，都叫骄傲的人无从夸口，也叫谦卑的人得以高升。生命在神的掌权的底下，我深深体验这一刻，因为我们的生命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存留气息。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的服事的岗位，服事的点上，都是神叫万事都互相的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选召哈拿，透过他剩下撒母耳，借着撒母耳告立扫罗，告立大卫，也告立了从许多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过程当中，神一直是历史的掌权者。神的救赎的计划从来没有误事，纵然我们看不见神的手，但是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纵然有敌人透过巨人哥利亚来欺负他的百姓，但是神却在他们平凡的日子当中彰显他的作为。你有留意到吗？在你人生的遭遇的里头，也许在你的工作、学业、婚姻、家庭，或者你的工作的伙伴，每一样事情，你有看见神的手在其中吗？一个人若没有看见神的手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的环节当中，那是可悲的。若你坐在这里确认自己是属于神，确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在生命的每个环节过着与神脱节的生活，你是可悲的。因为神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巴不得我们今天再次看见神要托着万有的神要在你生命的每个环节掌权。哈拿他见到，故此他能够把他一切的苦情带到神的面前，他认识到神是宇宙中至高的掌权者，他能够把他的能力赐予卑微软弱求告他的人。哈拿既然遭遇非常偶然的事，但是却是深深的知道是神的安排，透过他的不胜欲，让他极其绝望的当中，他却能够经历摆在神面前的是希望。同样的，透过他的祷告，也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扭转，因为神是成就人诚心祷告的神。神也同样要透过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哈拿他是一位祷告的人，不晓得你这一生活着，你是否有明白神掌权在你的身上。昨天代理主任他给我电话，他说：杨牧师，你感到怎么样？明天需不需要我安排牧者来代替你讲道？我说到目前还可以哈，我说继续祷告哈，我很相信神会托着我给我气息。那昨天呢有肢体来探望我，他说：哎，杨牧师，你气息很不好。我说还可以还可以。所以当我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越讲可能你们就越听我的气息回来了。所以我说这是神给我的，我相信也就是因为你们的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深深相信神鼓励我们，神是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们能够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从哈拿的身上确实印证一件事，他确实应验了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所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深深的感恩，因为神教导我们有关神做事的方法。我们深相信哈拿的祷告也深深激励我们更加在祷告的功夫上更下功夫，因为我们无论在哪一个点上，我们都需要神再次来复兴我们。希望我们透过哈拿他的呼求，也把我们的呼求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愁苦神不是不知道，神就是要你把你的愁苦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来陈明。记得在十多年前，我们家的老二有一次跟一对的夫妇谈话，这对夫妇就告诉他，他说：哎呀，我很羡慕你的妈妈有两个孩子。他说 阿姨叔叔，他说为什么你羡慕啊？他说你同样可以呀、啊。他说没有，他说我们结婚已经十年了，他说阿姨叔叔都没有孩子。他说哎呀阿姨你别忘记，他说圣经应许哈娜祷告就有孩子，你可以祷告，他说你祷告的话呢，神会赐你孩子，也许你也给他命名撒母耳。我们的老二就这样告诉这对夫妇。当时这对夫妇听了之后，他们心里非常大的感慨，他说因为那一点点三岁多的孩子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我真的没有这个心去祷告，但是却点燃了我心里的障碍。不晓得今天你心里的障碍是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们也许是夫妇同心来到神的面前求，把你手中抓紧的交在神的手中，神能够给你一个新的看见。有一阵子当我们在巴黎在那里布道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来到我们的跟前拖着一个小孩，他说杨牧师啊，李牧师，你们晓得吗？三年前你们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结婚已经十年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说你们可以为我们求吗？但是我们跟李牧师心惊胆跳哈，因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对不对？但是我们只是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是行奇事的神，不是因为我们能，而是你是听他祷告的神，你给他信心来求。当他们拖着这个孩子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一刻祷告我们就怀孕了哈。他说神就是行奇事的神，这个孩子就是神赐的。那一对我们的孩子跟他眺望他祷告的那对夫妇，虽然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孩子，但是神却赐他们好多好多的撒母耳，他们领养了好多好多的孩子。怎么样领养呢？他们就在教会当中领养了很多年轻人成为他们的孩子，他们就用爸爸妈妈的心和爱去爱每一个的年轻人，那也是他们属灵的孩子。不晓得今天神量给你的是什么，希望你在神面前祷告。也许你是单身贵族，神同样能够透过你成为他人的一个的好母亲好父亲。但愿你在神面前求，神啊，我能够在这些事情上看到哈娜的心，让神向你说话。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哪怕你身边的丈夫不了解，神是了解的；哪怕身边的长智牧师不了解，他是神是了解你心境的。你就向他来倾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要大大的祝福你。愿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起立，我们来为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凭信心来为一些求要有孩子的家庭来祷告，求那些要求神的智慧来教导孩子的家庭来祷告，也求那些身为人儿女的不晓得怎么孝敬父母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有一颗孝顺的心，也求神宝宝我们在座的每位为父母的教导我们有一颗爱孩子的心，给我们温柔的心来爱他们，有祷告的心来爱我们的孩子，用哈娜祷告的心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个教会来祝福香港，祝福中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声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成就了大事。我们谢谢你在许多难成的事当中，你完全彰显的就是你不能够成就大事的神。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从无变有，从有显得更丰盛的神。神，我们谢谢你， 你透过哈拿向我们说话，也在我们极其软弱的当中显得你的刚强，在我们卑微的当中显得你的完全。天父，我们谢谢你，你选召我们每一位，你用你的光光照我们的心境。在座的父，我们可能求孩子的神啊，就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孩子的，我们求父啊，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怎么样养育我们的孩子。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又或者我们在座是为人父母的，主，我们感到乏力，不晓得怎么教导，又或者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带领我们已经迷失的孩子。主啊，求你给我们耐心，继续提名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又或者我们是孩子，身为人孩子的，我们不晓得怎么顺服我们的父母，顺服长辈，顺服身边的人。主啊，教导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上上下下整个教会整体都有一颗顺服神你的心，知道你是掌权恩待听祷告的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这个下午来让我们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掌权的神。如此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啊，我们散会啊后呢有祷告的环节，若你需要啊特别牧师或者代祷的人来为你祷告，你可以到台前来。